那么这场名为太阳花的抗议活动呢，在星期天晚上爆发了流血冲突。有人质疑这是台湾民主的暴力化，不过也有人批评马英九政府的武力镇压，这根本是让台湾回到了戒严时期。反服贸抗议它到底凸显了哪些问题？对于台湾社会它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呢？我们接下来就要通过连线与两位台湾嘉宾来进行对话。首先为大家介绍第一位参与我们节目的是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黄伟哲。黄委员，黄委员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伟哲。
是黄委员，我们首先谈一谈这场活动的升级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这场流血冲突？您觉得事先是可以避免的吗？
我觉得其实如果站在政府的立场，这场冲突当然事实上是可以避免。如果他能够把这个跟中国签订第各项协议的整体的机制能够更透明一些，是事前的沟通、事后的沟通能多做一些，以及到最后的整体的处理的程序能更民主一些，我觉得其实学生不会没有目的、没有缘故的就匆匆上街，甚至攻占立法院。可以看到，学生攻占立法院刚开始的这个诉求很简单，就是要逐条逐项审议，落实朝野协商的结论。可是事实上，马英九就无法接受。到最后，学生团体中有更激进的主张，包括要求马英九直接退回这个服贸协议，现在才变成僵局难解。
嗯哼，是黄委员，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星期天晚上这个攻占行政院的行动，透过电视画面的传播，很多人也对于学生进入了行政院，那么有这个打砸的这种行为，或者是这种破坏的行为哦，很多人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对于这原本的一场抗议活动的合法性有很高的疑虑。那么对于这样的疑虑，您个人的看法呢？您赞同学生这样的做法吗？
其实分成两点，第一点简单的说，学生这个进占这个政府办公处所，过去在国台湾或是在世界其他国家都所在多有，只不过坦白讲，在台湾的民意来讲，很多民众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打砸的行为。也就是说，你可以和平静坐，你可以占领，但是不要破坏。那现在学生不管是在立法院或是在行政院的这个占领过程中，都有出现一些破坏的活动。这点坦白讲，一般台湾的主流民意，我们接触到选民给我们感觉的评语是负面的。但是基本上学生还是没有伤人，而且尤其学生是静坐，然后他手无寸铁。警察从过去的美丽岛事件，到1988年的520事件，到2008年的陈云来台湾访问的事件，到现在2014年，警察的执法过程通通都没有改变，都是先打了再说。尤其面对手无寸铁的人，也让学生的正当性跟道德性再次获得提升。因此，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固然学生有一些不被社会大众所接受了，但是另外一个部分，警察的拥有公权力、拥有这个警戒跟暴力的作为，事实上坦白讲更令人难以接受。
是黄委员，我想请您在线上等候，不要挂断，我们要继续的来跟您进行连线。不过现在我们要介绍我们今天参与讨论的第二位嘉宾，这是台湾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邵宗海邵教授。邵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邵教授，您刚刚听到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黄伟哲啊，他跟我们谈到了他对这场学生抗议活动的看法。您个人呢，对于这场抗议活动，那么到最后演变成一场流血冲突，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每个国家的法律也许定不一样，但是如果在中华民国的法律规定里面，就是希望说大家根据法律上面的一些的规定来处理你自己的行为的话，那我想不管是立法院的事情或者是行政院的事情，都是违反了这个法律的规定。那么如果说这个法律的规定我们认为这是可以推让，甚至于说这个法律的规定我们可以给它打折扣的话，那我想应该是在所有法治的国家里面这样的一点是不能被允许的。所以我对于这样的一个行动，我是说觉得表达一份他对这个事情的不满或者抗议或者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在台湾有很多的管道。我想在台湾来讲democracy 不见得是一个 best， 但是 freedom of speech 我想是普遍存在
是
台湾的社会里面。
邵教授，
因此你放弃了这个方式，你改善一个法律所不允许的一个这样的行为，那 基本上我们当时没有办法对这种的行动表达赞同。
是，邵教授，您刚刚也提到，如果有不满的话，在台湾有很多的渠道可以来表达。不过这些学生他们提出，针对服贸协议他们的这个沟通还有疑虑，一直都没有得到当局的解释。您认为这整个沟通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在台湾有这么绝大多数的民众对服贸协议有疑虑呢？
我想这个，我记得以前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美国也有当作处于一个冷战状态的时候，美国也有很多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完全讲得很清楚。但是这次的学生的行动里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矛盾。这个矛盾就是说，他们可能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主张任何的一个法案应该有它程序的正义，就是说比如透明化也好，
对，
或者说让它能够法制化也这样一个通过这样一个有比较有道理的一种做法。可是呢，等到最后呢，我们听到了可能不完全是反对这个程序正义，认为这样的一个法案通过是一个黑箱的作业，他们可能更多的就变成了说他们不能接受这个服贸这个协议，那么要退回这个服贸协议。那么这两者中间里面就会造成，就说如果你认为今天政府的一个反应是迟钝的，政府的一个反应不是那么样的一个正面，但是你自己表达的到底是要争取一个程序的正义，还是你要争取一个不需要这个跟中共合作的一个服贸协议，我觉得这一点是学生讲的不清楚的。那但更严重就是我们大概就在最近的几个晚上里面，我们大致上听得出来，也就是说他们也并不是说一定在服贸协议的程序上面不公平他们不接受，也不竟然他们是对服贸的东西他们觉得不能接受，可能更多的他们是对中国大陆的一个合作，特别在经济层面上他们也就是不能接受。那么如果说他反对的层面是这么的复杂而且不一致，你说找一个政府的单位要来回应说能够让他完全满意，我是觉得是有点困难。比如说来讲，他们要求程序的正义，我记得好像马英九总统已经回应愿意逐条的审查，已经答应了，但是你说要把已经谈完的一个协议要推回到中国大陆，我想这个对世界上所有必须要遵守一个诚信的一个国家来讲，我想这个是应该比较困难。
好的，邵教授，我也请您在线上等候，我现在要立刻再转回到黄伟哲黄委员。您刚也提到邵教授的说法，那么现在学生说希望能够全部退回这个服贸协议，也有人说因为服贸协议当初在审议的时候呢，没有台湾的民众的参与，台湾民众完全不了解。您觉得现在马英九政府到底应该来如何处理这个所谓的服贸协议？谁应该来为服贸协议构成造成这么样大的一个沟通不良的问题来负责呢？黄委员，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马英九总统。简单的说，不管台湾事实上跟中国已经签了蛮多协议，可是事实上很多协议都还是没有办法落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马英九在整个的过程中事实上并没有对全国的民众跟台湾的民众来做一个比较充分而且透明的沟通。大家可以看到服贸协议现在在立法院引起这么大的纠葛，事实上货贸协议还在跟中国在谈，可是中间的过程马英九政府并没有汲取这个教训。也就是怎么样的情形呢？简单的说，就是签署过程中因为说马英九说要维护要保持这个谈判的底线秘密，所以不能够这个让全国民众知道，然后签署完了之后说为了维持信用维持这个国家的诚信，所以又不能够改，但事前不让知道事后不让改变，那这个叫民主？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从资讯的不透明，以及能瞒则瞒，能骗则骗，用这样的方式，当然就让民众有更高的疑虑。台湾这段时间跟纽西兰、跟新加坡都签了类似自由贸易协定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可是事实上台湾民众并没有很大的反弹，对于马英九的这个过程也比较接受。但中国
中国有一两千枚飞弹对着台湾，可是事实上台湾民众对于马英九这样的方式还有很高的疑虑，也就是造成这一次这么大的纷争的原因。
是，黄委员还有这个邵教授，我想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想给两位各半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整个这个抗议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也让很多人在担心说到底台湾的民主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也有人质疑马英九到底是真独裁还是假独裁，能不能请两位在最后利用30秒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我们先请黄委员来谈谈。
是，谢谢。非常简单的说，台湾的民主应该是真民主，台湾的法治却由政府的执法过程中看到了可能是假法治，所以造成许多民众对于政府的公信力失去信心，以及政府的这个透明度失去信心，造成现在这个大的这个结果。如果将来台湾还要跟外国甚至跟中国再签进一步的协议的话，我觉得其实必须继续这个教训。伪经之际现在碰到这个问题，可能必须朝野协商，而且纳入学生的意见。至于是不是能不能够完全退回，这点我觉得其实任何人都没有把握。
嗯哼，好，邵教授您的看法。
好的，我想如果一个国家啊，那么它可以允许一个没有经过一个合法的一个授权而能够合理来自己的这种违法的借口的话，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那么最后一个我要回答的，如果马英九是独裁的话，可能今天的场面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放宽的这种局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文化大学社科院院长邵宗海教授，还有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黄伟哲黄委员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两位。那么有关于台湾反服贸抗议的最新发展还有反应呢，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也为您做详尽的报道，欢迎您登入查询，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